为什么？被这种自信执的这种执着给遮住了，样样都有体有相有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一个实有执，不管是对菩提伽罗也好，对法也好，就是这一点实有执把我们遮了，我们就瞎掉了，看不到中道，所以我们就撞得满头包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唯一应该要努力的是如何把这个执着拿掉啊，把这个法执跟我执给拿掉啊，了解现象界的无常。其实现象界无时不刻不现出它的无常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始终自欺欺人啊，是不是？这个前不久小云法师过世了，这也是一个无常嘛，是不是啊？那么没有两天啊，日常老法师也过世了啊，这也是无常。可是你会不会想到过两天是自己会死？你绝不会这么想，你天天想着你明天还活着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始终只有啊这种实有执，这种我执，就是啊我们的根本烦恼。菩萨就是离开这种执着啊，所以能够行于中道。好，这一段是解释非常非坏啊，下面我们再看啊下一段，那么解释结论啊，这一个十六空是菩萨摩诃萨的这一个大圣像啊，是中道行。他说不着诸边是圣身妙慧，菩萨乘是妙慧，乘是搭乘啊，搭乘就坐了啊。菩萨乘是妙慧，能入一切种智海，亦由具此妙慧，能令悲心广大，行广大菩萨行，于诸世间救济一切众生而不疲厌。这个不着诸边是圣僧妙慧啊。这个般若为什么能够称为圣僧妙慧呢？这个圣僧妙慧是要有方便慧，有方便慧起来，这个般若才能称为妙慧啊。如果方便慧还没有起来的话，这个般若呢只是圣僧慧，不是圣僧妙慧。所以这个妙的意思就是善巧啊，巧妙就是有方便有善巧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菩萨从初地到六地一呢都是行于啊般若波罗蜜上啊。菩萨从初发心开始啊，从初发菩提心啊，上上圣解行法性位，见得诸法实相啊，见得一切法空啊，这个地方升起般若智慧起来啊，虽然还不究竟了，但是升起一分般若智慧起来以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他成就佛道，一路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行，都是行般若波罗蜜多道。但是从初地到六地所行般若波罗蜜多只是圣身慧，要到七地有方便波罗蜜多起来啊，在这个般若会上升起方便智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称为妙慧啊，有善巧的妙慧。也就是说，除了能够见一切法诸法实相的这一个空性智慧之外，它这个空性智慧它还能入能出，有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个能力，能用它啊，能入还能出，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称为妙慧。所以他说菩萨依这一个妙慧乘坐，把这个妙慧当作是一艘船能够渡这一个生死海的一艘船的话，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搭乘这一个圣身妙慧呢，他能够入一切种子海入一切佛法的海，然后呢到达这一个涅槃彼岸在这个一切种子海里面悠游自在他说亦由具此妙慧，能令悲心广大，行广大菩萨行， 于诸世间救济一切众生而不疲厌。如果不是具有这种非常非坏的这种中道妙慧的话啊，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啊发起广大的悲心，他就会像二圣人一样啊，只是畏惧生死轮回而急于要求得入涅槃，就是因为知道一切法啊缘起性空，假来相续之有啊，那么自性本空，因为能够这个彻底的那么如实的觉知这个诸法的这一个自相啊，这一个实相啊，诸法的这一个实相啊，不是自相啊，那么所以呢就广大的啊升起广大的悲心，想原来道理这么简单啊，那么一切众生这么可怜，他就在这个地方迷失了以后呢，那么就在这个六道的生死海里面受这么多的苦，其实就是这么一点迷而已。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越是对诸法实相认识的越透彻，越能够了解众生的可悲可悯，所以发起广大的这种啊慈悲心啊，那么才有那一份愿力啊行广大的菩萨行。因此呢他在这个十方刹土诸世间里面呢救度一切众生呢一点都不感到疲厌啊。所以他说经说十六空是为菩萨摩诃萨大圣相啊，因此呢在经典里面说十六空是菩萨摩诃萨的大圣法大圣相啊，如果不是能够这一个从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非常非坏的这个道理啊去认知诸法实相的话，那么你如何能够发起广大的这种救众生的心呢？发不起来的啊。所以他这个才是菩萨的这个啊大圣相，这个十六空广说一切法空，这个呢能够成立为菩萨的大圣相，道理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下面又讲，他说又菩萨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诸波罗蜜多时，一一皆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中行啊，一定要以般若这种非常非坏啊的这一种啊诸法实相的这种智慧啊，那么去作为前导，那么你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够航向这个涅槃的彼岸，要不然的话布施再多也是世间的这种福德变成世间的福德果报，升天上享受福乐啦，或者是生在人间享受各种种种的名利权势的这种富贵的这种这种福德的享乐而已，那你这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都是属于世间道你修禅定也是在这个上二界里面受禅定乐的果报而已。所以呢佛法之所以跟外道的诸法是不同，佛法之所以能够引导我们脱离生死轮回，就在这一个无我的关键上。如果不能够建立这个无我，也就是无自性的这一个空性的认知的话，没有这个正见为导的话，那么你修什么行什么都不能够脱离三道三界六道，不能脱离生死。所以一一波罗蜜多都需要于般若波罗蜜多中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他继续说，他说故知一一波罗蜜多皆悉具足十六空，所以说十六空是大圣相，是菩萨所圣，菩萨从出发心已去，是不可虚以离的。因为十六空讲什么呢我们从前面各位注意去看它从第一个空开始讲那么一直到第十六个空，你可以把它分类就是不外是人空法空，讲五蕴空讲人空，对不对那么讲到十八界乃至一切法都空自相空，更是把因道果一切法都说空，那么这里面无非就是人空法空。 能够人空法空，就是三轮体空。这个布施乃至般若六度，能够称得上波罗蜜多到彼岸，一定要三轮体空。这三轮体空就是离开作者所做的事啊，还有接受这件事的这个对象啊。比如说布施，有行布施的人，有你所布施的财物，有接受这个财物的人，这有这三个部分，这个三个部分称为三轮。你要对这个三轮都知道是什么，都知道是缘起性空，你不要执着啊，不起执着，那么才能三轮体空。那么十六空就是空去这三轮，人法这里面有一个自不特伽罗跟他不特伽罗，还有一个呢一切法，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人法二空就是三轮体空，因此十六空里面的一空都是大圣相，都是符合六度波罗蜜多的啊。所以呢，他说十六空是大圣相，是菩萨所圣啊，是菩萨所成，不是菩萨所圣哈、啊，菩萨所成，菩萨从出发心以来啊，不可以片刻离开这人法二空啊，乃至广说为十六、十八、二十空，不可片刻离此啊。这个就是我们解说啊，十六空是佛广说一切法空，为大圣的菩萨摩诃萨所说，所以十六空是什么法？是大圣法啊，是大圣相，也是中道相。广说一切法空到这里呢，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对中观宗所说的这个中见，中观的中见就是什么？一切法空，是不是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无自性可得，毕竟空，这个是中观宗的中见。那么我们从开始讲中观宗的这个宗义开始，一直到今天费了很长的时间都在解释这个思想，是不是都是绕着这个思想而走啊？那尤其是在讲二谛的这一个部分啊，那么更是如此啊，花很多的时间。我不知道各位这段时间的熏习之后，那么是不是对中观的空性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认知啊？那么各位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去啊，仔细的想想，如果我要向人介绍中观的空性正见，所谓的中观的空性见，我能说些什么各位这是给你们的一个作业，你去想一想假设我们是一个学校的话，我就会要你们交一份报告就以这个为题交一份报告，说多说少都不限。如果你能像老和尚这么一二三四四行字把刚才我们解释的这一个这个非常非坏的像这么精简的把这一个空有非常非坏的中道解释的出来的话哪怕你只要用这个二十个字都能讲得清楚，十个字能讲得清楚的话，都算是一份满分的报告。如果你不能够很长很长的也讲得完讲得清楚的话，还是算你能满分试试看，考考自己。如果你有兴趣交这份报告，我绝对很欢喜来阅读如果你没有空，我不勉强你们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别是四空广说可以讲到十六、十八乃至二十空。如果我们要把它简略的说呢，那么以四空就能够把这一切解释清楚。佛因应不同的众生，有一种菩萨的秉性呢，他喜欢多闻你从各种角度讲清楚，他法喜充满，他也辩才无碍，他也喜欢以多种角度去应付众生的各种问题，各种不同的执着。那么面对这一类的菩萨， 佛广说一切法空，说二十空，说十八空，说十六空。但是有一类菩萨的秉性呢，他一开始他只想专心的修行，他只想专心一意的去入诸法实相，把这一个核心啊先搞清楚，先让自己能够啊完全去入，而后再谈这个广度众生的问题。佛为这一类的众生略说四空，四空就能含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十六空的全部内容啊，略说广说啊，有广说的啊不同的啊这种作用，略说有略说不同的啊功用。我们现在呢就来认识认识这略说四空。略说四空里面，这四空是哪四空呢？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有性空讲有为空，无性空讲无为空。有为无为空是不是一切法都包进去了啊？自性空讲一切法无自性，够清楚了吧啊，无自性空。他性空呢，好，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诸法实相，对不对？众生就执着有一个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实际，依法的空性叫如真如啊，对不对啊？所以依法自性涅槃，还有个涅槃，好，这些通通执着了，如啊、实际啊、法性啊、空性啊、诸法实相啊，你说一切法空是诸法实相，他就执着哦，有一个诸法实相可得。你说诸法实相是一切法的真实面，叫做实际，好，他就想办法要去证得这个实际，这个实际就是涅槃依法。他的本性就是涅槃，好，你就执着有一个涅槃，所以他性空里面就是把涅槃实际如空性诸法实相全部合起来称为一个他法，他就告诉你他法空也空。所以以空破有，再告诉你此空亦空，这个叫中道。如果你还执着有个中道，他就再说中道也空。好，有性、无性、自性、他性啊，四个空把所有一切法啊都说尽了。我们现在呢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先看有性空。这个有性空，鸠摩罗什的翻译呢叫有法空，他不翻译成性啊，他翻译成法，叫有法空。我们看入中论里面啊，他的记诵，他说初有性空诵曰，应知有性言是总说五蕴，必有彼性空，说明有性空。这个有性，它的应知啊，你应该知道所谓的这个有性是指什么呢？总说啊，总体说，不是分别差别说，而是总，这是大，这是总体啊的一个总说，就是五蕴啊，有性就是五蕴。各位，这个地方的五蕴，它并没有啊去差别成五取蕴，它只说五蕴。所以呢，这里的五蕴就包含有漏跟无漏两种。有漏就是凡夫世间的五蕴，就是有烦恼的，还是染浊的啊。那么无漏呢，就是圣者的清净五蕴，出世间的啊清净五蕴。 所以这个地方的五蕴就是含世出世间有漏无漏两面的有为法都在这里面了啊。那么有漏无漏的有为啊，为什么说五蕴就能够包含一切有为法呢？如果我们从世间的层面来讲，五取蕴展开来就是十二处，对不对？再展开就是十八界。好，是这个凡夫世间一切法都在这十八界里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凡夫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啊，这个五蕴啊，这个有漏的五蕴含就包含了。那么出世间佛这个清净的这一个层面呢，清净五蕴是哪五蕴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清净五蕴啊，这个是出世间圣者的啊这个五蕴。那么出世间的这个有为法也不外乎在这里面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清净五蕴也都包含了。所有的有为有漏无漏有为都在这里面了。好，这个叫有性啊，也叫有法啊。那么它怎么样呢？彼有彼性空，它由它的自性本空而空。彼有彼性空，它由它的自性空而空啊，表示什么？它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性质尔。这个呢叫做有性空。好，把有为法全部破光了，全部无自性啊。破光了不是说不承认这些有为法，前面讲得很清楚，假来相续之有，非常之有啊。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他说宋中将有性总说为五蕴，总说之意应知是只是于此，既不分别色等，亦不分别色声等。这个色等跟色声等哈，是一个是因为法，一个是果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它的因缘还没有成就以前啊，还在属于这个因的这个阶段，叫做色等。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晓不晓得？或者是啊，我们说清净的五蕴，或者是有漏的五蕴，或者无漏的五蕴哈、啊，或者是说有漏有为或无漏的有为啊。那么它在还没有显现出果位的这个法的之前，它已经有因了，但是因缘还没成熟，这个法还没显现，只是有因了。在有因已经有因的这个阶段叫色等。色声呢就表示这个因缘成熟了，果报显现了，这个五蕴出来了啊。好，升起来了叫色声。所以果位啊，果位的五蕴称为色声。那么色声等啊，这个等就是还含着其他的其他四蕴啊。那么色等就是因位的五蕴啊，就是已经有因而还没有成熟，还没升起这个法啊，那么都含在这里面啊。下面他说故论是啊，这是入中论里面的长行的解释啊。他只说什么呢？有性为五蕴，此有性由有性空啊。这个有性也就是有为法了哦。就是指这个五蕴，以五蕴总体代表一切有漏无漏的有为，此有性由有性空啊。这个有为法，五蕴等有为法，由他自己的本性空而空啊，由他自性空而空，更不多言啊，不必多说了。这个是有性空，也就是有法空啊，是专讲有为法空。下面我们来看个无性空。讲无为法空啊，无为空。先看这个长行，不是这个寄颂啊，入中论之寄颂。他说：“次无性空，颂曰：总言无性者，是说无为法。彼有无性空，名为无性空啊。这个也是一个总说啊，总说这个无性。”无性呢，鸠摩罗什翻译成无法啊，总说这个无性呢是什么呢？是无为法啊。那么彼由无性空，这个无为法由他自己无自性空而空 名为无性空，道理还是一样啊。你说无为法，无为法照常是缘起啊，不离缘起，依法不离缘起，缘起就无自性。为什么无为法是缘起呢？啊，无为法是观待有为的生住灭而成立的。所谓无为，就是无生无住无灭。因为有为法是有生有住有灭，所以相对于有生有住有灭，说一个无生无住无灭啊，成立一个无生无住无灭为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观待有为法而成立，还是缘起不离缘起啊。那么这个呢，它当然呢还是啊，缘起自然性空嘛，由它自己本性空而空，所以无为啊也是空，叫做无性空。有关这个无性空啊，后面有一段很长的一个说明啊。我们先看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这个是进一步来解释这个让各位明白啊，这个《入中论》里面月称论师的所说啊，而后面有很长的一段说明呢，那是讨论一个问题，还是有关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入中论善解密一书》里面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也是有流露出这个瑜伽行派的色彩的问题啊。好，我们先看《般若经》的这一段啊，他说《般若经》情义似有脱误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段啊，就是在的那个《摩诃般若经》里面有关这一段里，他的文呢好像是有这个。有这种脱落的这种啊问题存在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引鸠摩罗什的，引什么呢？引玄奘大师的翻译啊，他在这个大般若经第三分里面有关这一段文呢，他说：云何无性由无性空？无性为无为法，此中无为法由无为法空，即是无性由无性空。你看好清楚啊，那么跟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解释啊，那么可以啊做一个证明啊，等于这个月称所说呢啊是无误的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善解密书里面的这个问题。他说本论颂文与经文只有繁简之别，亦无少异啊，这个意义呢都是讲一个无为空，然后无为由无为自性本空而空啊，都是这么说。颂中所谓总言无性者，亦即总曰一切无为法说啊。他说颂里面所谓的总言无性啊，总的来说啊，那他只是总就啊，总曰就是总的就一切无为法而说。可是呢，这个然就是可是的意思啊。可是呢，论事却言，这个论事就是指这个《入中论善解密一书》啊，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解释。他却说什么呢？无性为无为法，虚空涅槃等，此无性由无性空，是为无性空。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个密书里面，他对这个无性空呢，他做这样的解释啊。无性，什么叫无性？就是无为法、虚空、涅槃等。他把无为法啊，无性是无为法的这个解释，还加上虚空跟涅槃，加上这两个啊。然后呢，后面就一样了，无性由无性空，是为无性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无为法的后面啊，他再把虚空跟涅槃加上去。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唐义的第三分的经文里面看到，也没有对这个无性啊有做虚空涅槃的这种解释，他只仅是总体的啊解释为无为法而已。可是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解释里面还加上虚空跟涅槃，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妥不妥当？这个妥不妥当，我们是站在中观应承的角度来看啊，纯粹站在中观应承派的角度啊来检讨啊。那么下面我们继续，他说起举虚空涅槃为例， 即有违本颂的总言之意。问主岂有此事啊？这个他说这个举出这一个虚空跟涅槃来作为无为法的例子啊，这个呢就有违背啊入中论颂的这个本颂里面的总言啊，就是它是一个总说而不是别说。你举例的话就是别说了啊，分别说了，它是一个总说啊，有违背这样的一种情况。论主岂有此事啊？我们在这一个那个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一个入中论颂里面，我们看到月称论师的颂子呢，一开口就总言无性者，是说无为法，也就是表示论主在这个地方，他对这个无性是要做一个总说，而不是要别说。那怎么可能说自己一开口在寄颂里面是说总说，然后到解释这个地方来又举例别说，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论主岂有此事，就是说造论的这个月称论师哪里会犯这样的过失呢啊？就是说在寄颂里面呢已经自己说要总说啊，这个是总说无性质，总说无违法啊。那么怎么会到这个地方他又来个别说，这样的一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啊。他第一个先以这个角度来否定宗喀巴大师这个地方举虚空涅槃呢是不妥当的啊。那么下面再说，他说再者，若照前说十六空规矩，既举虚空涅槃为例，则应言虚空涅槃由虚空涅槃空，而文又不然，岂不令人生疑？以此例句为他人所故争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唐义的第三分里面，他讲云何无性空，云何无性有无性空，无性未无违法，对不对啊？没有举虚空涅槃。假设如果含有虚空涅槃的含义的话，此中他要说我虚空涅槃由虚空涅槃而空啊，对不对啊？可是他没有，他说无违法由无违法空，他没有别说虚空涅槃由虚空涅槃空啊。所以他说这里面表示呢经文里面也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因此他说这个加上这个虚空涅槃呢作为例子呢应该是他人所争啊，既不是般若经里面原有的，也不是入中论里面所有的，是他人所争啊。这是举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那下面呢进一步要讨论虚空和涅槃到底可不可以列为无为法，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了啊。这是各位这个问题呢，我们纯粹站在中观应承的立场来讨论，如果站在其他宗派就不能这么说啊，这一点各位要注意。好，他以制度论大制度论里面是出品来先解释这个虚空本身呢不能够说它是无违法啊。他说何况制度论是出品实欲意，指虚空为解空实欲中的虚狂法之一，是函授品说它是出现事，根本不许其为无违法。入中论亦不见有虚空无为之说，至于论主诸于论书，我虽未见，然我仍信其未必离经解释。这个虚空不是无为法，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在释出品里面呢，他明说虚空呢，它是解释空的十种比喻，它只是十种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它是虚狂法啊。那十种比喻，各位经常看这个般若经啊，或者是制度论之类的啊，就常常会看到有如梦、如幻、如化、如影、如响啊，如阳焰、如镜中像、如水中月、如虚空、如钱达婆城，对不对？这十种比喻呢，它是比喻 这个这个空啊，这个自性空啊是不可得啊，是做这种比喻。缘起法是虚狂法，自性本空，他是做这一个比喻。而且在《释函授品》里面，他更是说虚空是出现事。所谓出现事，就是说它是出分的显现的现象。这个出分的表示是我们的肉眼能见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虚空吗？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虚空的啊，可以。所以呢，虚空根本不是无为法。那入中论里面呢，也没有成立虚空无为。虚空无为是在唯识宗里面有成立，在小圣说一切有部也成立，对不对啊？所以虚空无为在中观应成里面根本没有成立，入中论里面不说，但是月称论师的其他著作呢，作者啊老和尚他说，他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他相信呢，应该也不会离开波尔经的立场，离开波尔经的这一种缘起虚狂法自性空的这个角度去解释啊。所以虚空一定是出现事，不是无为法啊。好，这个呢是中观应成的立场所说的啊。那么如果离开中观应成，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涅槃不能说是无为法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能留在下一次了。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两个礼拜后再见了啊，今天就到此下课。上一次我们讲到无性空，这个无性空就是无为空啊。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对于这个无性空的这个解释呢，那么他提到了啊，提到了虚空跟涅槃的问题。他说无性为无为法，虚空涅槃等，也就是说无为法呢就包含虚空涅槃等，这个等呢当然就是还有啊。那么举这个虚空涅槃为例了。有关这个问题呢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书上呢已经讨论了一半，也就是说这个虚空是不是无为法，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谈过了。那么虚空呢不是无为法啊，在这个大智度论释函授品里面啊，说虚空呢是一种我们眼睛啊，我们的眼根可以取得到的一种出分的现前的啊，出分的现前的这种这种境啊，所以呢它不是无为法啊。那么下面呢要继续谈的就是涅槃是不是无为法的问题。在中观主派以外的所有的这个内宗啊，佛教的这个内宗各派啊，一定是主张涅槃是无为法的。但是在龙树在中观的祖师啊，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一个传承里面呢，那么这个涅槃不是无为法啊，涅槃是无为相啊，他的那个不生不灭啊，那个是无为相，但是它不是无为法。那么有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517页第二行所言涅槃之力亦不妥当，因为说涅槃无为是分别性相义，其实涅槃是圣义第一义，且是唯一的。如圣龙树写的《七识空性论》说，有性无性，为无为，一切即灭即涅槃，便是其证。 即此亦可知诸法空性包括无为，都是建立在涅槃性空之上，所谓一切法自性涅槃。若尔以无为摄涅槃，宁非道说，就颠倒过来的意思啊。论主必不出如是之弊。这一段，那么很简单的啊，在讨论探讨这个，在这个中观中义的底下呢，这个涅槃啊不是无为。那么书上说，这个涅槃无为呢，其实它是从分别性相的这个角度去说它啊，因为涅槃显现无为相。在经典里面，在《波尔经》里面呢，对于无为始终只有一个定义，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或者说这个不生不住不灭啊，这叫无为。那么说涅槃是无为呢，是讲涅槃有这个无为相啊，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有这个无为相。那么无为法呢，到底什么是无为法呢啊？那这个无为法呢，它是一个相对待成立的一个法啊，相在跟有为相对待的情况之下，以有为为因缘啊，对待有为而成立的。因为有为法一定是生住意灭啊，一定有有为三相。我们说生住意啊，住跟意是两个合成一相啊，生住意跟灭这三相，或者是生住灭三相。那相对待于有为的生住灭三相呢，那么施设这个无为啊，是不生不住不灭。所以什么是无为法？仅仅指的不生不住不灭，这是无为法。那么在有为三相上啊，去以这个因缘去成立的这个不生不住不灭的这个无为法，在中观中的立场呢，他认为这个第一个是对待成立是施设啊，是假名施设。第二个呢，你施设的这个东西不生不住不灭，从来不曾生起，不生，所以不生当然也就不住不灭了，对不对？所以根本没有这个法啊。所以他说无为法无法啊，无法，它只是什么？仅仅一个对待因缘成立的，对待于有为啊，如果没有有为就没有无为啊，因为有有为，因此相对待说无为，只是如此。那么像无为所说的这个不生不住不灭涅槃有这个相，所以涅槃是无为相。可是涅槃不是无为法，涅槃是第一义，是圣义啊，它是这个无分别的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般若慧所通达的境，所通达的殊胜的境。这个境是毕竟空，一切法毕竟空的那个境啊。所以呢，这个是圣义，这个不是无为法。无为法不是圣义啊，涅槃是圣义，是第一义，一切法啊，它的那一个法性的那个毕竟空性，这个就是涅槃。所以一法自性涅槃，一法的本性，一法本来它自己的那一个性是什么呢？是空性，没有自性，无自性，空性。那么这个东西是涅槃，所以一法自性涅槃。所以涅槃不是无为法啊，涅槃是第一义，无为法是相待于有为成立的不生不住不灭的这个内涵，依这个内涵所施设的啊。所以在中观中义之下呢，那么不能说涅槃啊是无为法。因此在这一个我们看书啊，书上讲，他说在这一个圣龙树所写的这个七十空性论里面，他说有性无性为无为，一切即灭即涅槃。 你有为也好，无为也好啊，那么有为无为就含一切法了啊，这一切法呢通通即灭，无自性空，在这里面呢无一法，没有一个自性法可得，没有一个自性法生起，不曾有一个真实有的法生起，所以即灭啊。你要说这里面有一法可得，有一法有它的体性，有它的真实存在的那个真实性可得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没有，所以叫即灭啊。那这一切即灭，这个就是涅槃，依法自性空，无自性叫自性空，空什么？空去它的自性，没有自性啊。那么所以呢他说有为无为啊，这个为无为啊，就是有为无为即灭了之后，回归他的那个无自性那个空性上呢，这个才是涅槃啊。在这个空性上啊，认知一切法同一体性，这个体性就是涅槃，所以我们也称它叫什么，叫如啊，一一法如其本性，它的本性就是空，所以一一法空，一一法的差别空，我们称它叫如。一一法平等，在哪里平等？在这一个无自性上平等，一一法都没有自性啊，在这上面平等。好，所以呢无为不能说是涅槃啊，无为也必须即灭，那个即灭性才是涅槃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便是其证，就说就可以证明，那么这个不能说涅槃是无为法，不能以无为法来涵盖涅槃啊。在这个善显密疏里